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您好，我是张大卫。
你好，我是李舒雅。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继续要和您谈一谈如何恢复夫妻之间的亲密感，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舒雅妹啊，
嗯，
其实要怎么样恢复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了，夫妻要操练几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谈论伤害。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要准备好说对不起。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一谈，是选择彼此原谅啊。
没错，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整个过程的第三步。对许多人而言呢，也是这一过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部分。饶恕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饶恕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能够给婚姻带来医治。
是啊，那有一对小王夫妇啊，他们之间如果没有彼此的饶恕，和好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做丈夫的小王就分享说，
1987年的元月份，我的太太离开了我。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努力地想要告诉同事们发生了什么事儿，至于事情发生的原因，这就更难讲述了。其实这和我们之间缺乏沟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婚姻破裂了。我的朋友们都很友善，也很有同情心，但是他们所能说的最有帮助的话也就是，哎，时间能够治愈你的。但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仍然没有什么被治愈的感觉。事实上，我的痛苦开始演变成像一杯用愤怒和遗憾调的鸡尾酒，而这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记得早上醒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处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失魂落魄，神志不清。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2年前，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接连好几个月也有相似的情况啊。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没有办法忘怀。我太太搬走之后的几个月，她想要回家来收拾一些剩下来的物品。我还记得当时我更换门锁的场景，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她，而纯粹是因为我想要借此伤害她。这个是一个最糟糕的时刻，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是错的，但是又毫无能力来阻止我自己呀。2天之后，我离开家坐飞机去度假。我记得当我看到飞机下方的这个大城市，又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地放声痛哭了。1987年12月，当我接到了一位同事的邀请来到了教会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为自己更换门锁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懊悔，也想要从这个越来越黑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这个阴影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我又一次的哭了。但是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泪水。 这一次我不是在请求帮助让我能够原谅我太太，而是在为我自己请求饶恕啊。我是在为我自己而哭，为在婚姻破裂中我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哭，为我自己缺乏一颗敏感的心而哭，为我自己一心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以致忽略婚姻生活而哭。礼拜结束之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并没有转好，环境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太太还是在和别人同居，仍然想要离婚。但是将近一年了，我第一次感到又活了过来。我无法具体地告诉您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发现自己能够原谅我太太了。原本像毒药一样留在我身体里的怒气也好像全部都消失了。就在那个时刻，上帝改变了我生命的方向。现在当我看到我太太和我们的两个漂亮的女儿的时候，我就会感谢我的太太。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小王的自述。那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小王的太太怎么说。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是
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直到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像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像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前阵子报道日本很多先生失业后宁可去流浪也不要回家，家庭经济压力太大，如果又碰上妻子的唠叨不满，这会让一个已经被失业拖垮自信心的男人无法招架，只想逃避。对男人来说，他的自尊呢，常常都是因着工作的成就而来的，当工作失意时，整个人都会受打击。好比之前我看到一个男人每天都穿着西装笔挺的在公园游荡，原来他失业了，没有脸待在家里，抬不起头。每个人都有得意失意的时候，所以不要用金钱或一个人的表现来量化一个人的价值，应当在对方失业时更加给予陪伴与祝福。不过有时候得意也可能是阻碍婚姻的杀手哦。许多夫妻年轻时一起打拼事业，闯出一片天，等到先生事业成功了，太太却没有福分分享这份喜悦，因为先生跟别的女人去分享了。或是夫妻某一方事业成功之后，认为对方不如自己，露出嫌弃的态度，起初一起打拼的美意就被扭曲了，这也是非常要不得的隐形杀手。工作原是建造家庭的根基，不要本末倒置，千万别让欲望控制你们的婚姻生活。我是美国家庭婚姻及儿童心理治疗师黄国伦，愿上帝赐福您的婚姻。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收集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歌曲之前我们特别说到了要恢复夫妻之间亲密感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选择彼此原谅。那我们也听到了有一对夫妇做丈夫的小王，他说到了他自己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小王的太太，他对于选择彼此原谅他又怎么说呢？
小王对我的饶恕是如此的完全，以至于一开始我除了感到很释放，也感到大惑不解，他怎么能够真的原谅每一件事，每一个伤害，完全不提我所做错的那些事情，也从不以任何方式来攻击我。当我逐渐认识耶稣，了解到耶稣对我的饶恕，我知道上帝在小王的心里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不管我多少次地问他，你真的确定原谅我了吗？他的答案总是，是的，不要再去想这事了。
小王接着又说，有时候啊，人们会以为形势急转之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美妙的罗曼史，之后没有争吵，没有紧张关系，也没有伤害，也没有误会。虽然饶恕这个行为是一瞬间发生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理出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各种问题。活出饶恕已经成为我们双方都想要经历的过程。就我来说，我把我们共同的新生活视为不断进行的一系列选择。我们尽可能敞开地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配偶的面前。当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更快地跑向彼此，说对不起，然后原谅。这似乎就是上帝工作的起点，而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帮助。
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小王夫妇的案例。其实，饶恕并不是赚来的。路易士曾经写道，饶恕超越了人类的公义感。饶恕是原谅那些让人无可原谅的事情。
这个就是为什么饶恕是那么的昂贵。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自怜以及对正义的欲望。我们的文化极度强调要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各种权利，但是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正义的权利以及报复的一个欲望啊。
是的， 那我们不能要求伴侣来赢得我们的饶恕，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他们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我们。有时候，尽管他们意图是好的，但是我们仍然会怀疑他们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在路加福音17:4里头，耶稣说，一天饶恕对方7次，这并非夸张的说法哦。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无条件的宽恕伴侣的各种行为，比如说身体上的暴力、残酷的言语、性虐待或者是不忠等等。违背结婚誓言是一种对信任的严重背叛，我们必须来面对。
那如果这些带有破坏性的行为已经变成一种模式，而且我们害怕会遭到进一步的虐待，那么就需要有第三者的陪同之下跟配偶进行协商了。
是的。
赞美上主，他是全能者，创造的主宰，我灵高歌，他已救赎我，赐我们健康，恭敬敬听
点滴在心头。
婚姻是一种熬炼的过程，上帝借此将男人和女人造成他所期待的样式。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
张大卫、
李舒雅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基督教关于饶恕的信息呢，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真诚地承认我们各种失败的时候，他就会白白地赐给我们饶恕这个礼物。
是的，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做过、说过或者是想过的一切错事的后果，上帝白白地饶恕了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还会失败啊，他是我们饶恕的榜样。
没错，那在圣经以弗所书4:32，使徒保罗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上帝一直在饶恕我们的各种过失，当我们开始领受这一个惊人的真理的时候，他不仅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且成为我们饶恕他人的一个动机，我们呢会受到鼓舞和启发，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去效法上帝的宽宏大量。
但是即使有了这个榜样，即使受到了鼓舞，饶恕仍然可能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饶恕的方法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障碍，也许我们心里只想要伸张正义，而没有一点饶恕。那圣经一再鼓励我们要把结果交在上帝那儿。罗马书12:19，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我们可以将正义留给上帝。在圣经彼得前书3:9，我们被告知，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当我们愿意放弃报复的欲望的时候，上帝应许要照顾我们，要将他各种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
一个湖需要有水来流动才能够避免停滞，我们在各种关系当中也极度需要饶恕的流动，在婚姻当中尤其是如此的。
饶恕需要从上帝那儿流进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如果它只是积存在我们里面而不流出去，那是毫无益处的。
没错，那我们必须要借着上帝的帮助，让饶恕流进我们周围人的生命当中，特别是那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生命当中。
是的，其实啊，饶恕是选择，不是感觉。那饶恕啊，是指要做一个选择，不再向对方计较过去。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饶恕，因为我们常常一点都不想饶恕啊。
那么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饶恕，我们要不要让伤害过去。当然有一些事情饶恕起来是更加困难的，因为造成的伤害的程度是非常大的。
那有时候人们会说，我不能饶恕他，他们其实是在说，我不想要饶恕他，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样饶恕他呀。
常常人们总是在等待自己先获得宽慰，或者先获得公平，然后才饶恕。
那我们并不想低估饶恕的困难度，而且正如刚刚我们之前所讲的，我们常常需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靠意志来选择饶恕，那么饶恕的感觉也会随之而来呀。
那对一些人而言，这会很快的发生，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呢，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啊，饶恕真的是一个过程，我们可能常常要一次又一次的进行饶恕，好像一层一层剥洋葱皮一样。要想最终得到释放，我们可能需要每一天都为同样的事情来饶恕。
我们越是不愿意饶恕，饶恕起来呢就越发的困难，但是一旦饶恕过一次，下一次就会更加容易。那么随着不断的饶恕，情感上的创伤就会渐渐的愈合，婚姻也会得以前进。
是的，朋友们，如果这个过程是您从未听过的，特别是如果您结婚已经有一些年日的话，那么 当您进入这个过程的时候，需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够急躁，请求上帝来指引你，好让你按着他的步伐进行啊。
那当我们回想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脆弱，因此呢，就必须要对彼此都很温柔，好让配偶知道我们理解并且同情他们的感受。如果婚姻中的信任已经遭到破坏，那么就需要时间来进行恢复。我们不要期望被伤害的一方能够立即遗忘所受的伤害，并且迅速和好如初。
使徒保罗在《爱的颂歌》里头讲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是出于《圣经·哥林多前书》13:5的经文。请您稍微想一下，我们每一天的婚姻生活都像在笔记本中的新的一页，每一天我们都会因为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或者是因为没有说一些话，没有做一些事，而伤害我们的配偶。这些伤害有时候是轻微的，有时候是严重的。
如果学习每天饶恕，就好像在每一天结束时都撕掉一页，并且将它丢弃。这样呢，在婚姻当中，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而且没有积压的事件。
夫妻双方都不需要站在攻击或者是防守的地位，这样啊，两个人就能够以爱心行事，而不去计算彼此的恶了。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要暂时跟您停到这儿。最近我们为您进行的依然是建立恒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李舒雅、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拜拜。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